但是就这个，就这种果上所，就这个事相上所表法的话呢，寂然无声所表法的话呢，寂然指的是佛陀在这个涅槃境界当中，他心情触灭的境界，就是说涅槃的境界，它寂然的，它不是我们这种内心的虚妄分别，所能够圆的境界，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离体。那么无声的话呢，是说这种涅槃的境界，它不是我们，它是言语道断，不是我们的这种凡夫的语言呐、啊。所能够描述、所能够攀缘的境界，那么所以说，就事相上来说，佛陀这个时候入于涅槃，那么寂然无声，那么说汇通到理上，就是说在涅槃的境界当中是心情出灭，是言语道断，那么这个叫果之相。果的话就是入灭了，入灭的这个入灭的时候了，开示完了，入灭，寂然无声，那么就是心情出灭，言语道断，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明佛陀乃。佛陀慈悲啊，乃至到将入灭的时候，还显现出这个佛法的道理哦，离开空有二边，或离开小乘的断常二见，那么来为众生做最后的开示。所以乃至佛陀到入灭，还能够来想要利益众生，这佛的功德是毕竟功德，是究竟圆满的功德。这叫因果之相，成就毕竟功德。乃至入灭的时候，都还能够成就功德，都还能够成就度化众生的因缘。当然，这个必须要上根立志的人呢、大菩萨或大阿罗汉，上根立志的人才能够知道。那么天亲菩萨，他大智慧，他为我们开显出来啊。佛陀今天选娑罗桑树，选中叶，寂然无声，有他的这个表法，乃至最后一刻你入灭，连临入灭了，佛陀慈悲善巧了，还不忘为众生来做最后的开示。那这种开示虽然说没有语言，但是它有很甚深的含义在里面。因果之相，成就毕竟功德。最后呢，分别总相，成就毕竟功德。讲了这部经，它分别总相，这总相指的是佛法的这个大纲了，叫总相，所成就的毕竟功德。就经典里面所说的，为诸弟子略说法要。这个经典里面，我们后面会讲到种种的开示。这个是分别总相，佛法的这个大纲。那因果之相，成就毕竟功德，是佛陀在临入灭的时候。用透过默然的方式来为众生开示，那么分别总相成就毕竟功德，是在佛陀入临入灭的时候，为众生以语言文字明显的为众生开示。但是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都是以佛陀的这个大慈悲、大善巧的这个体啊，来为众生所说的开示。一个说，一个默。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佛陀从因地里面，成道，乃至成道。乃至他未来度化众生，乃至临入灭，整个一切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圆满，都能够圆满成就，叫做毕竟功德。所以是从序分里面，这个佛陀这样子的这种造作，然后乃至叙述经文的人的那样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从因大果所成就的一切圆满的功德。好，那这个道理可能下去需要想一想，各位下去想一想。那么以上我们所说的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向下文昌附带来日回向。
佛一教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八面，甲二正中分。甲二正中分。那在一部经当中呢，我们都会把它分为三分。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这是东晋道安大师他独创的这个判法，但这个判法呢也有印度的那个祖师菩萨的论作为依据。那么所以从道安大师之后，所有的那个讲经的人呢，都将这部经分为三分，序、正、流通三分。那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三分呢，古人将它用我们这个身体啊做个譬喻。序分呢就像头一样，我们这个色身的头。那正中分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的躯干，这个身体的这个主要的躯干。那么流通分呢就像我们的这个四肢，手脚，这个四肢。那这个序分的头有个引导的作用。那么这个正中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经文的结构，就像这个身体的主要的躯干一样。那流通分的话就像脚，因为我们有脚，所以我能够运行不止，我能够不断的往前走。那么因为有流通分，所以这个经的这个主体 能够不断的运行到未来，法轮能够长转。所以三分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是这样子的。那关于正中分，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分为两个大段。正中分分二，以一明共是见法要，以二明不共是见法要。好，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第七页的经文大意当中，我们讲到那个经文的大纲，这个方便道。那方便道的话，讲到第一个明共是见法要，那么就是说这些法是跟世间的善法相通的。好，纵然一个没有学佛的人，那这个世间的善人他们也会做这些事情，叫明共是见法要。那就是宗旨呢，就是要调伏我们的粗重烦恼，那使我们能够离开这种三恶道的业。那么一二呢，明不共是见法要。那么这个的话呢，唯有这个佛陀出世才能够给我们做个正确的一个引导，一直这个正见乃至所谓正念正思维等等的，能够行这才有办法那个一直八正道来修行。那么这是以二不共是见法要。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明共是见法要，看到第九面。那明共是见法要的话呢，又分为三段。丙一，对治邪业法要。我们刚才我们过去有讲过这个明共是见法要就是调伏粗重烦恼。那它对治的次第呢，先调伏我们的这个恶业，然后再调伏我们的这个苦果，然后再对治我们的这个烦恼。所以第一个对治邪业法要就是调伏我们的恶业，先从最粗重的来调伏。那丙一对治邪业法要当中又分为四段。丁一，明根本清净界。那么也就是说，在丙一对治邪业法要当中，它主要是一指戒的力量，戒波罗蜜的力量来调伏我们的这个恶业。好，那丁一说，所说的就是明根本清净戒。根本清净戒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根本的这个众戒。那当然这个根本的众戒它是要使我们达到这个清净的境界，所以称为清净的戒法。那这个戒的话呢，根据佛法的基本定义，戒是调伏的意思，调伏我们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造作，戒是一种调伏。那么所谓戒的调伏的话呢，它的重点，在藕益大师说这个戒的重点就是要断除我们的有漏因，借着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调伏，使我们一切有漏的因，这种贪嗔痴杀盗淫的这种恶因，能够完全的断除。这个就是戒它调伏的功能。好，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正文。好，我们大家请合掌，我先将这个文念一遍。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增进波罗提木叉，如安玉命平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好，讲到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当然我们依着这个佛来修行，但是佛的这个肉身已经入灭了，未来佛的时候肉身入灭了，那佛告诉我们说，当他这个肉身灭度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修行呢？那么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应当要依止佛的法身来修行。那佛的法身当中，当然戒法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告诉我们依着佛的法身来修行。所以纵然佛灭了，我们一个佛弟子仍然也会有个引导，就是从通过持戒来摄持佛法身，佛的法身，然后一样跟佛住世的一样，能够产生同样的功能。那这一段这一段经文的话呢，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大段是证明，证明我们要告诉我们要持戒。汝等比丘，于我灭后，说佛陀告诉我们，一切比丘乃至一切的修行人都是一样，在家出家都是一样，在佛陀灭度之后呢，当尊重尊敬波罗提木叉。那么波罗提木叉呢，翻译成中文称为宝解脱或者别解脱。所以宝解脱就是说，你要持戒的话，保证你一定可以得到解脱，那么叫宝解脱。那么或者别解脱，别解脱的话就是说，你今天持一分的戒就可以得到一分的这个解脱，叫做别解脱。比如说你今天持不杀生的这个戒，你就能够解脱短命
多病的果报，好，乃至未来三道的果报。那你今天要能够持这个不偷盗戒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大富饶财的果报，那么同时也能够远离啊这个未来这种三道的果报。也就是说你持一条戒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他一分的功德，那么相对的当然你不持的话就少一分的功德，那么这个叫做别解脱，别别解脱，那么就是波罗提木叉。那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佛弟子，如果说我们认定我们自己是个佛弟子的话呢，在佛陀灭度之后呢，我们对波罗提木叉要有两种的态度，第一个是尊重，第二个是尊敬。就尊重这个戒的功德，我们这个相信这个戒能够引导我们到达这种解脱的境界，这是第一个尊重。那么第二个呢，尊敬，非常珍贵的把它给爱敬，把它受持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就是尊敬而受持不失。就是说你一方面在内心尊重这个波罗提木叉的戒法，同时你在未来的行持当中能够就像护持一个摩尼宝珠一样，好好的护持我们的这个戒法，那么这个是真境，把它护持起来，实际上去实践来护持这个戒体，使它不要失去。所以我们对波罗提木叉要做两件事，第一个是尊重它，第二个在行持当中要真境好好的保护它。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证明的部分，总说的部分。那接着第二段呢，讲到理由。那理由的话呢，就讲了第一个，怎么样对这个戒产生这种尊重的心。好，如暗欲命，贫人得宝。我们为什么能够对这个戒产生尊重呢？我们先看到这个譬喻，比如说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啊，遇到这光明，比如说一个人在那个下暴风雨的这个晚上啊，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一个人走到荒野当中啊，非常的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啊，突然天空有一阵闪电，一刹那闪电发出来，结果整个大地啊，一刹那一片的光明，这个时候终于可以看到路，看到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掉到悬崖底下去。他这个时候赶快循着这个路赶快往前走，这叫做如暗遇明，暗中遇见这个光明。那这个譬喻合法的话，就是说，这黑暗啊，譬喻我们众生无始起来在生死流转当中的这个起惑造业，这个烦恼障业障，这个暗。那么这光明呢，就指的这个戒法。在我们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一向都随顺我们的烦恼，随顺我们的恶业。那这个时候能够亲近戒法，就好像在黑暗当中得到光明一样。那么就像又像呢，贫人得到宝物。一个人非常的这个贫穷，穷的啊，这个饭都吃不饱。这个时候呢，突然他从这个地上啊，不小心挖到一坛的黄金，或者一坛这个宝物。这个时候他内心一定是欣喜若狂啊！本来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突然得到这么多的这个珍宝，他内心呢一定非常非常的欢喜。那这个是贫人得宝。那贫人得宝的譬喻呢，指的这个就合法呢，这个宝呢，指的是我们这个定慧。透过持戒的过程的话呢，可以得到这个佛法的宝物，就是佛法的这个般若波罗蜜为主，当然兼带了这个禅定波罗蜜，这个定慧的宝物。那这贫人呢，就是指说我们呢，因为过去的起惑造业，结果呢，今生不断的受苦，在三恶道的境界当中，乃至人天境界当中，那个是没有功德的境界，完全一片苦恼的境界。那种苦恼的境界，就像一个世间的贫穷的人一样，尤其比起这个佛菩萨来说啊，这个我们凡夫乃至人天的境界啊，就像这个贫穷的人一样，像个乞丐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乞丐呢？就是前面的在黑暗当中，我们不断的起惑造业，所以这个时候感到这样痛苦的果报，这个报障，贫人就譬喻我们的这个报障，惑业，然后所结下来的苦果。那我们在这个苦果的苦恼的境界当中，我们就是因为能够随顺这个波罗提木叉，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珍宝，就是佛法的定慧。那这意思也就是说，综合这两句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我们凡夫无量劫的生命当中起惑造业受苦，那么这个起惑造业呢，就像我们在黑暗当中啊碰不到的光明一样。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持戒的力量，遮止我们的恶业， 从这恶业来下手，因为这个起惑烦恼对峙，刚开始初心的人不容易，所以呢就从这个恶业来遮止他。那么恶业能够遮止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碰到光明一样，那么同时呢他的功德能够使他这个身心得到解脱，得到清凉，那么这个时候种种的功德就不断的升起来，就好像一个人贫穷的人得到宝物一样，因为他整个爆障，整个果报的爆障整个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思维说，我们要是能够持戒的话，能够彻底调伏我们的惑业苦三障，像贫如暗得明，如贫得宝，那么这样大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戒法就会升起一种极为尊重的心，知道它是我们在人世之间当中遇到一个光明。这是第一个例，第一个讲到怎么样尊重。那么接着下一段呢，说明说怎么样才能够增进，这个增进，把这个戒法好好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呢，能够受持而不要失去，增进而受持不持的方法。那么增进的话呢，第一个当知此则是汝等大事。好，第一个呢，你应当观察这个戒法，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导师。前面我们说这个佛的这个肉身已经这个灭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虽然说佛的肉身不在，这个色身不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着这个一直的佛来修行，这个时候我们就依着佛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法身，那么这个佛不生不灭的法身就是戒法。所以虽然说佛已经入灭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将这个戒法当作我们大老师，这个时候摄持佛的这个法身，这样子的话，以这种心情来摄受这个佛的戒法，这样我们就能够增进不施。那为什么说这个戒法是佛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身呢？因为各位都知道，这个佛的五分功德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佛的圆满功德当中，然后把它分出，把它分成五种的种类。那么戒法身的话呢，就是佛的功德的一部分。那么虽然说是佛的功德的一部分，但是也含摄其他的种种的功德。所以这个戒法的话呢，它就是佛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法身。在分别功德论里面讲到说这样的事情，他说有一次的因缘，佛陀到刀立天上面去，去为这个母亲说法90天之后呢，下来回到这个人世间。那回到人世间的时候呢，这个印度的一些大国王、小国王都很高兴因为90天没有见到佛陀了，那么大家都很高兴，就赶到这个佛陀降临到人世间的这个地点，要来迎接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莲花色比丘尼，他也是个大阿罗汉尼了。那么他想要说这个时候他也想要见佛陀，而且他也想说他要第一个见到佛陀，因为也是好久90天没有见到佛陀，内心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他也想那些国王大臣在那个地方，他们都站在最前面，那他们能够见到佛陀，但是我有一个比丘尼女人身，我没有办法站在前面跟他们挤跟他们比，那我没有办法第一个见到佛陀，那怎么办呢？就莲花色比丘尼他想个办法，他就把自己现神变，化现成个转轮圣王。那当然在印度的这个规矩这个转轮圣王的福报就超过其他这个人间的这个小王，所以当转轮圣王出现的时候，这些小王大小国王全部让路，让那个转轮圣王浩浩荡荡的走到最前面去，然后准备迎接佛陀。好，结果佛陀从天宫上下来的时候呢，莲花色比丘尼就来到佛的这个眼前，然后这个时候呢，收回他的神变，变回一个比丘尼，然后来顶礼这个佛陀。然后他很高兴的跟佛陀说我是第一个见到这个佛陀的一个人就佛陀说不对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他说须菩提尊者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为什么呢？佛陀说在我快要回到人世间的时候，这天上天人就来到这个须菩提他打坐的山洞当中，告诉须菩提尊者说佛陀要回到人世间的你们可以来迎接佛陀了。那这个须菩提那个时候正在缝补衣服，那他缝补衣服的时候，他本来第一个念头他也是想到说要赶到这个集合点来迎接佛陀，但是第二个念头他突然想到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佛陀 是什么呢？是这个金色身的这个色身是佛陀吗？哦，当然不是啊，这个金色身是因缘所生的，哦，一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那他怎么说是佛陀呢？哦，那么他就这样不断不断的思维，哦，到底是什么佛陀，然后不断不断的观察这个实相的道理。这个时候呢，能够跟这个空性的道理相应。那么这个时候他了解，他说啊，他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真的见到佛陀了，而且真正的见到佛的法身。这个时候他心安定下来，他在想啊，他这个时候不需要，哦，再去见这个佛的色身了，因为他能够见到佛的法身，哦，那更加殊胜。那么所以说佛陀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佛陀就说啊，这个须菩提尊者，哦，他会观察这个空性的道理，哦，见到我的法身，所以须菩提啊实际上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所以同样道理，这个戒法，哦，就是佛的这个法身啊，法身的这个功德，哦，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其中的一个戒法身，但虽然说是五分法身当中的一个戒法身，但事实上也含摄其他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我们能够以这个依止这个戒法，佛陀这个戒来做个引导的话呢，哦，就等于是依止佛的法身来修行，哦，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当知此则是汝等大事。好，那么这第一个，哦，这样子的观察意念，使我们对于这个戒法能够摄持不失，哦，能够增进不失。那么第二个呢，在观察这个戒体，若我住世无以持业。当我们透过这种如法的仪轨三皈依的时候，将这个戒法纳受到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能够栽培一个这个戒体的这个种子。那我们要知道，虽然说这个它是阿赖耶识里面这个戒体的种子，但是它事实上也是这个佛的这个全体的法身，等于我们是透过这受戒的仪轨将这个佛的法身啊跟佛的法身能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若我住世无以持业，当我们能够将这个戒体纳受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各位都知道有这个戒体就能够产生一种无作的力量，就是说碰到染污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戒体自然而然能够任运的生一种抗拒的力量。本来我们要造杀生，结果当这个我们要造的念头一升起来的时候，戒体马上会产生一种排斥的力量，引导我们的身体正念，告诉我们不能造恶业。那么这样子的话，不等于佛陀住世一样吗？我们佛陀在住在我们的心中，就依着这个戒的，这个戒体就是佛的法身。那么当我们能够升起这个，当我们升起恶念的时候，这个戒体就能够任运的引导我们来升起正念。所以若我住世无以持业。那么同时我们观察这个戒体，虽然说它只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一个善种子，但是当初我们登坛的时候，我们根据那个南山的圆教宗，我们登坛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心作意，就是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要来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原本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都是我们造恶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念心真念的这个回向，使得这个原本造恶的境界转过来，变成我们修善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等于我们就是将这个十法界有情无形的这个境界这个善法纳受到我们的身心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既然是这个善法是骗十法界有情无形的，那当然跟佛的法身是同等的，都是骗满的，因为都同样都是骗满的善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戒体就是佛的这个佛的法身。那所以说呢，我们要能够随顺这个戒体的话，就像佛住世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在我们碰到染污境界起恶念的时候，戒体自然能够升起一念无作的力量，来引导我们升起正念。所以说相对的，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戒体是佛的法身，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戒体的持守跟毁犯，它的相对的这个功德跟过失就非常重。你能够好好持戒，那这样子的话护持佛的法身，那么当然功德是非常的殊胜。那毁损它，当然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过失啊也是非常严重的。好，那么我们就透过这样两点的观察，第一个，当知此则是汝等大事。这个就戒法来说，这个戒法的法的本身是佛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法身离体。那么接着呢，我们将这法纳受进来，这个成就一个戒体。 那么戒体能够在我们身心当中安住，那么这个时候就等于佛在我们身心中安住住持是一样的。好，我们透过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的来摄受，来保护我们这个戒体。好，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增进般若提摩叉。好，所以前面第一个透过这两种譬喻的观察能够尊重般若提摩叉，那么接着呢透过这样子的这两个如等大师乃至这个戒法的观察，若有诸师无意执意戒体的这个观察，这个时候可以使我们对于我们所纳出的戒体增进不是。好，那这个就是说明要护持根本清净戒的一个方法，就是尊重同时增进。好，那这段讲完了，那另外有个附带的问题，在一教经论里面呢，这个天经菩萨假设一个问答，问答问就是说，这个后面的每一段文当中啊，都会讲到如等比丘怎样，如等比丘。那既然佛陀这个一教，他只是对佛的四众弟子开示，为什么只是说这个比丘呢？他这个含义在哪里？那事实上，佛陀这个地方啊，他讲如等比丘，虽然说只是讲比丘，事实上就含摄了所有的佛陀的这个七众弟子，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都包括在里面了。为什么呢？第一个，这比丘这个受声闻界的人现比丘相的人来说，这个是他当分的法，佛陀照顾他比丘，当然指的是他本人，他受声闻法的人，当然跟他是直接相应的，这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对这个修大圣菩萨道的人呢，佛陀这个不断照顾比丘，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说啊，今天我所开示的法门，对一个修大乘法门的人，事实上是一种方便道，也就是说修大乘方便道的人也是一样要随顺我所说的这些教法，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声闻教法，但是修大乘的人应当把它看成一种方便道，然后来去实践它。所以包括大乘的人，那么人天的人也大众也是一样，这个在家的人天大众也是一样，佛陀招呼比丘，比丘就是比丘呢就是一种事先有远离相，这种出离的相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这个一些人天的杂众，有想发出离心的人天的这个杂众也是一样，要一直这个方法来修行，就像那个比丘一样，现这种出离相，来修远离心。好，那这是说明第一的名根本清净戒。那接着呢讲到第二名方便远离清净戒，名方便名的依着这个方便然后来远离这种凡夫外道的这个过患，所以成就这个清净的这个戒体，能够成就清净的戒体。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一直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指的主要的呢，主要是佛的250条戒当中的一些有关于断除我们这个钱财贪欲的这种遮戒，透过这种方便的戒，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这根本清净戒。那关于这段文的内容呢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用那个附表九的那个编排然后把它给稍微分类一下，各位请翻到附表九。方便远离清净戒的这个大纲，事实上也是护持这个根本清净戒的一个方法。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移交经论将它这个方便远离清净戒这段的内容呢分为两个大段，第一大段的话呢不同凡夫争过，第二大段呢不同外道损智。好，那么第一个呢不要跟凡夫一样完全一直就烦恼来造恶业，那么第二个呢不要像外道一样一直邪见，那么还有烦恼来造恶业，来障碍我们那个智慧的开启。好，那么大结构是这样子。那第一个呢先看不同凡夫争过的内容。好，我们先看到这段文，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出财宝皆当远离如壁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好，到此为止。一个持守佛陀清净戒法的佛弟子的话呢，不得第一个贩，第二个卖，第三个贸易，这三个是相连的，我们同时来解释。贩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利养的缘故，贱买贵卖，
比如说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海边的盐，盐价比较便宜，那我们呢就到海边去买了很多的盐，然后呢拿到这个西北或者北方的内地去卖，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贩，因为北在那个山区啊或者北方的地方，靠海比较远的地方盐价比较贵，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卖好的价钱，叫贱买贵卖，这是贩的意思。那么这贩这个我们出家人是不行的，乃至你说我今天是为了三宝的缘故我来贩，来贩卖的贩，那么这个也是不行的。那么第二个呢，卖，这个卖的话呢，就是说为了利养的缘故呢，把这个东西啊贵的以贵价卖出去。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本书，一本这个精装的书，字典好了，那你买的时候本来不是要打算要来做生意的，只是买来自己用的，但是后来有人需要，这本书本来价是100块钱，结果你看到有人需要，你就拿150块的价钱卖给他，这个叫为了利养缘故以这个贵的价格卖给对方，这叫卖。那这是卖的定义。那第三个呢，贸易，叫做以物易物，这个拿东西啊互相交换，我的这个水壶来换你这个，来换你的这个书本，或者是我其他东西换你这个其他东西，以物易物，那么这个叫做贸易。那这个贸易的话主要呢指的是为了利养的缘故了哈，那么跟这个在家的白衣，在家居士来做这个贸易的事情。那在这个戒，这个是属于这个佛陀这个比丘戒里面讲到这个不能贩卖贸易的哈。那为什么佛陀会告诉我们佛弟子不能贩卖贸易呢？在律上有讲到种种的缘起。那么其中那个缘起呢，就是有一天在这个舍卫国的时候，有个外道。那外道的婆罗门有一天他得到一件贵家衣，一件非常好看的衣服。那么他得到这个衣服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件衣服我现在用不到。那么用不到的话呢，他就想到说要以这件衣服跟其他的人来换另外一件贵家衣来穿。那么这个时候他想我应该跟谁换呢？他想第一个他就想到这个佛的佛弟子，佛弟子最老实啊，跟他们换的话比较不会吃亏。所以呢他就到那个佛的僧团里面这个找那个佛，这个佛的出家众，然后要换这个贵家衣。结果呢跋那陀比丘就告诉他说，好，你我跟你换，你明天来，你把这衣拿来我跟你换。就跋那陀比丘就故意的拿他的一件这个旧的衣服，因为跋那陀他技术很好，他把他旧的衣服拿出来洗干净，重新染一染，然后把装饰得很漂亮，折得很干净，烫得很干净。第二天来的那个外道来的时候，然后跋那陀比丘就说，好，我这个衣是新的贵家衣，我跟你换。好，那换了之后呢，换了之后那个外道很高兴了，就回到他那个外道的团体里去了。就他跟其他外道朋友展现他的这个心意的时候，他那个外道朋友就笑他，有个有智慧的人就笑他说你被骗了啦，这个是根本是旧的衣服，把它染一染洗一洗而已，你就以为是新的衣服，你上当了。就这外道婆罗门他很生气他就回到这个僧团里面跟长了跋那陀比丘说，你怎么可以骗我，拿这个旧的衣服跟我换新的，我要你退回来，我跟你换回来。跋那陀比丘就是不要，他说换的东西怎么会再换回来呢，就是不跟他换回来。两个在那边争吵不停，后来这个事情被居士知道了，大家都激起了佛弟子自称有正法，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佛陀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集合大众规定了我们佛弟子不能够贩卖贸易，不能跟这个外道白衣来互相来做贩卖贸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佛陀他会制定我们不要贩卖贸易呢？当然这是个缘起，那当然这个缘起有它这个内在的道理。那么道宣利主说这个主要有三种的原因。第一个呢，荒废道业，就是说你今天拿着东西去跟人家贩卖贸易，拿到市场上去跟人家卖东西，那你这个时候你是要打听现在行情多少，比如说我们那个最近这块布现在一般市价多少，那个台北的话呢行情多少，台中行情多少，高雄行情多少，你到处打听上网络去查或打电话找朋友问你还怎么修行心安定不下来了，就荒废道业。第二个呢，
有乖威仪，就是说你今天穿了一个出家众的衣服，你到市场里面跟他杀价，哎呀，我这个布啊，一定多少钱，再便宜我就不卖，跟他杀价，然后别人也跟你杀价，他杀着你说我不同意，我就是要多少钱才可以卖，他这个有乖啊，有乖为出家人的威仪啊，非常的难看的、啊。出家人是三宝的境界，那么去到市场上、去跟人家做个贩卖的事情，那么会影响这个众生啊对三宝的信心。第三个呢，很严重的可能会打妄语，甚至犯了偷盗的罪。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做生意的人，他都说啊，我这是跟你最低价的，最便宜的价钱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不可能啊，或是他会说啊，我卖这东西啊都没有赚你的钱，事实上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啊，哪有可能不赚的？那大家就心照不宣呢、啊。当然我们要如果做生意，我们也是要讲啊，我这东西我就没有赚你的钱，那不是打妄语吗？这第一个打妄语，甚至呢可能犯偷盗，你这个东西事实上没有价值那么多钱，你跟他要那么多钱，那个就犯了偷盗了，这个侵损别人的钱财。那么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小小的事情贩卖贸易，可能会荒废我们的道业，有关于这个出家人的威仪、三宝的形象，甚至可能打妄语、犯偷盗罪。所以因此是故，所以佛陀不允许我们出家比丘啊、出家众啊来做贩卖贸易的事情。所以在《萨婆多论》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一个出家人啊，宁做徒儿不做此，宁可做这屠夫啊，一天啊杀无量的这个鸡鸭鱼肉啊，那么也不要做这种贩卖贸易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奇怪，做屠夫好像很不好，那为什么不做贩卖贸易更严重呢？因为第一个，这个你做贩卖贸易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动机啊是想要欺骗一些的这个众生。你做屠夫，你顶多内心只想伤害这个猪啊或者鸡一类的众生。但是你想做贩卖贸易的时候，你的内心想要欺骗一切的众生，包括一些的这个出家人、一些的在家人、一切的凡夫、一切的圣人，只要跟你做生意的人，你都想欺骗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甚至可能会常常怀的恶念。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一个人做生意的人，他总会希望这个，比如他做卖米的人，他会希望说这个最好啊，这天上啊好久不要下雨啊，好久不要下雨的话呢，这个米啊这产量就少，那么我呢这个米就能够卖很多的钱，或者甚至他会希望有这种战争发生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看战争需要什么，我就能够去卖我所相应的东西，等等的会常怀的恶念，失去对众生的慈悲心，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众生的这种伤害的念头啊是普遍性的。那屠夫只是伤害一类众生，但是呢这一类做贩卖贸易的人，他存的恶念是普遍性的。那么甚至五百问论里面他说啊，那么我们要做贩卖贸易的事情得到一些钱，那么以此作福来修福报，结果呢还是堕地狱。你拿这个贩卖贸易的钱来拿三宝门当中来供养三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什么福报，结果呢还是要堕到地狱里面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出家人，佛陀说不能够贩卖贸易，但是我们不能够随顺佛的这个开示。那不能够随顺佛的开示，我们知道一切供养中法供养罪啊，如法修行，这是最好的供养。我们对这个最重要的法供养都不能够做了，一些物质的供养又能够有得到什么福报呢？所以说不能够随顺佛意，那么这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供养，供养佛的供养啊，这个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供养，那么也没什么福报，甚至要堕到地狱里面受苦。那么像这贩卖贸易的话呢，律上也有讲到说可以开许开源的情况。那么开源的情况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出家五众依着市价互相贸易，就是说我们两个都同样的出家人，那么我的钢杯换你的字典，那我们两个都这个比如说钢杯一个也差不多1000块，你的字典也差不多1000块，那么两个价钱差不多，那么同时我们两个也都互相同意，那我们两个互相来对调，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跟在家居士来换，就是你要换的话呢，只能跟出家众换。那如果说有常住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必须要跟那个在家居士来换的时候呢，来贸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请这个寺里面的近人在家居士来拿去换。 就是我们像我们学院的进人哦，来代表学院，然后拿到那个市场上或怎么样哦，拿去跟那个在家人来换。好，那是开源的情况。那如果不是这两种开源的情况的话，贩卖贸易是不允许的。好，这第一到三贩卖贸易。那么在第四个呢，安置田宅。好，安置这个田地，好，这个包括稻田啊、水果园啊等等的。那么宅的话呢，是住宅，好，这个房子。安置这个田宅的话呢，好，那么这个为什么呢？我们想到先讲到为什么佛陀不能够不能够允许啊，我们那个出家众来安置田宅。那么道宣律祖说也是有四点的理由。那么就这个田宅的这个宅这个房子来说的话，有四个理由。第一个呢，你要盖房子，那个当然房子它不会从地上涌出的，一定要有人盖。那么有人盖的话呢，在这个建筑过程当中啊，你不可能说没有事情啊，你要去监工。那么监工的过程当中啊，妨碍我们那个道业。像各位有做过建筑的各位都知道啊，盖个房子起来啊，东忙西忙啊，全部订客都要停下来，他整天啊想到就是盖房子。像学员有一次啊，那个时候在盖大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有阵子也是帮忙盖大殿。那盖大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上啊把那个梯梯啊，结果早上的时候在想，因为第一次做嘛，觉得很新鲜，我就找，所以说就一直想说啊，怎么样做啊才能够是技巧更成熟，做得更快。早上想，早晚课的时候也在想，甚至到最后做梦也在想，防备盗业啊。好，这个是当然是不得已的情况啊。好，如果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就不好了。好，所以第一个原因哈，这个防备我们的盗业。第二个呢，好，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贪婪心。这个我们要是能够自己盖，佛陀要允许我们出家众能够自己盖房子的话。我们要得到很多供养的话，我们就想到我盖个很漂亮的、很大的、很庄严的房子啊，里面设备都是一流的，然后来好好的来在里面好好的享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会增长我们的贪婪心。好，第二个增长我们的贪婪心。第三个呢，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会损恼贪欲。好，你今天要盖房子，当然我们出家众是不会自己赚钱的啦，当然必须这个钱。要跟施主来化缘。那如果说你随便盖房子齁，然后要盖得很好的，然后是不如法的，要盖得很大很漂亮的房子，那么这样要花很多的钱，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损害坛月，损害这个施主的信心呢、啊、施主看到你啊，就像看到鬼一样啊，你看到你就知道你要来要钱了，所以看到你就赶快躲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对三宝怎么可能生起信心呢？一定对三宝失去信心了。好，那么他们对三宝失去信心，就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损害团月他对三宝的信心。好，那第四个呢，维持迫害我们的烦恨，违背我们的慈悲心。因为盖房子的时候难免要杀生，那么如果是为了这个三宝的缘故盖大殿啊什么，那这个时候实在是不得已的。那如果为了自己的受用，为了自己的快乐盖一栋大房子，那整个建筑过程当中各位知道一定会杀害很多的众生，那我们自己的修行来说啊，是绝对偿还不起。如果是为了大众的大殿，一个大业大众的修持力，还有办法偿还得了。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快乐，盖个大房子，然后来住，那我们自己绝对是消受不了的。好，那么会迫害我们的烦恨，违背我们的慈悲心。好，所以田宅是这样，这个住宅啊，这个房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田也是一样，这个田地住宅一样都不能够随便的安置。那除非开源的情况，律上讲到开源的情况，这个第一个呢讲到田地比较果园水果园啊，或者这个稻田等等的。第二个开源的情况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是说你今天接受这个水果园或者这个稻田，要把它给布施给常住，让这个水果园和稻田是属于常住的三宝物，属于生物，那么这样子的话是可以，不是为了个人的，而是为了大众式的稻粮，然后把这个田地或者是说水果园把它收摄起来。那但这个东西是属于这个生物，那这个不是属于个人，那可以。那第二个呢，同时啊还需要白衣来经营，就说你今天虽然是这个是属于生物这个水果园还有这个稻田，但是呢 也不能我们出家人直接去下去种田或者是种水果，应该要这个在家的白衣在家居士来经营它，来种田来种水果。当然未来你这个比如说稻田长了很多的水果或者是稻米等等的，你要拿去外面那个贸易的话或拿去卖的话也是一样，都要在家居士去做，我们出家人不能自己去做。那这个那关于田宅也是一样，在律文里面有讲到说明文规定大小，你个人的房子几公尺长几公尺宽都有一个明文的这个大小。好，那么这为了就是要的破坏我们对这种田宅啊这种贪婪的心。在那个五百棍论里面呢、啊、有举了一个实际的故事啊，他说啊有个比丘啊非常爱着他一个铜铙，铜铙铙就是那种用乐器很像那个什么那个拔一样那种乐器的齁。那么他比丘对这个铜铙非常的爱着，但他死了之后还是非常的爱着。那么结果他死了之后呢，这个大众生呢、啊、在分这个生物，因为这个出家中死了之后依着这个律上来说，那么大众生要将他这个王比丘的这个东西啊做结末法次第的分下去。就分到这个铜铙的时候啊，突然啊大众看到有个很大片的黑云啊来到这个地方。那结果呢这个黑云啊就是个鬼啊，一个恶鬼道众生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铜铙给抢过来，不让大众生分。好，抢过来之后呢，那这个又在铜铙上面呢、啊、舔两口，非常爱着舔两口。好，舔完之后呢就放下去走掉。那走掉之后呢，